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随着你们。是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那在今天呢，真儿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七课。在前面的几次课程里面呢，我们都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啊，都看了啊，基督教教育是怎么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来进行的。那么上一次的信息呢，真儿跟您开始走进了基督教教育它的神学基础。那么我们上一课呢，讲了认识神，认识生命和死亡，认识为什么我们人活着要接受教育，接受教育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永生，从而呢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和他的永恒有份。那从今天开始，这儿当然也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好朋友可以继续的收听哈，继续不断的向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呢，听课的时候就简单容易的多了。而且如果你偶尔遗漏了一两课呢都没有关系，因为真儿为您预备的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讲义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拥有一套在手呢，你真的就不用害怕了。好的，赶快写信来向林真儿索取，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今天在开始之前呢，真儿同样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呢祷告的目的呢是为了知道，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是从圣灵受教，都是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粮食。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国度的精兵，成为你的仆人和使女。主啊，今天在收音机前，在话筒前面的每一个都求你得着，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当我们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有机会来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以后呢，也可以帮助他人来认识他和您的关系。主啊，求你就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将你自己的道活出来，能够将你的生命带入到其他人的生命当中，也真正的认识我们人的软弱、可耻、罪恶的本性，也让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种生命的恢复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宝血的洁净，才可以和天父重新和好。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深刻的反省你的救恩，也能够深刻的将这种救恩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进到他人的生命当中。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下面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大大动工，不断的动工，使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同感异灵，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述说你的奇妙。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在开始我们今天关于基督教教育神学基础的第二讲之前呢，我还是想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啊，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教育呢，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的互动和活动，也就是说并不仅只是发生在课堂上面的那些教育的活动。那么如此看来，基督教教育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基础，作为我们开展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否则的话呢，这个不完全的一个基督教教育呢，会在我们的生活，会在我们的生命各方面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大家思考生和死它特别的定义之后呢，我又让大家来思考什么是基督教教育的最大的使命。 实际上我们的基督教教育最大的使命就是将这个生命的信息带进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并且呢将这个生命的信息活出来，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呢将这个生命的信息呢在我们和在他人的生命当中进行造就和培育，使这个生命不仅仅是限于我们今生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乃是可以使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也可以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大使命，使人可以认识神，认识生命，认识自己，而且呢可以使人有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使我们的永恒呢就可以从我们认识神，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并且使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可以在地上有个成圣的生活。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呢？就是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得到陶造，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可以使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大使命，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成全圣徒。那么我想最开始需要做的就是传福音，因为如果他没有生命，他就不是圣徒。那么成为圣徒以后呢，还要成全他。什么叫做成全呢？就是使他的生命得到完全，使他的生命可以成圣，可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所要提倡的基督教教育。那么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呢，我已经和大家来看了基督教教育神学基础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通过认识生命，认识死亡，来认识神。怎么样通过认识生命来认识神呢？我们知道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生命的道路，他就是生命。那么人自从犯罪堕落以后呢，人就落在死亡的这个诅咒和辖制里面，唯有通过神他自己赐生命给我们，才可以使我们再次和神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那这个认识神，认识生命和死亡的这个过程呢，就可以使我们的基督教教育有一个非常坚固的神学基础。因为唯有有这个神学作为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督教教育它才是有目的性的，而且才是不盲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好的神学作为神学基础的话，我们不知道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基督教教育它的根基在哪里。所以我盼望大家可以记住，第一要紧的是认识神，而且这也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要让人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以后呢，才可以认识生命，认识死亡，认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第七讲了。那正儿今天呢，会和大家一起走进一个人的世界。怎么说呢？也就是我们会从认识人，认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神学基础的第二个部分。在我们传统的神学当中呢，一个标明生死的课题并不少见，对于人的理解和研究呢，也并不是没有的。从历史来看呢，基督徒对罪的了解乃是一种事实，也就是说基督徒他知道罪是一种事实，堕落并不是一个神话。人类的堕落是在时空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史实，而这个悲剧的结果呢，现在也还运行在我们时空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伏在这个悲剧的结果当中，也就是我们必定要死。而这个死亡呢，就像我上一次课题里面已经讲过，它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我们身体的死亡，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
而邻里的死亡呢，也同样是人人都在经历，但是感谢神，他却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那么创世纪的前几章，它提供了我们人类一个自我了解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它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说明了人是什么，人是怎么来的，人是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它也帮助我们避免了将我们的神学过于简化，以至于使我们在教育上的应用呢有所偏颇。简而言之啊，这些章节中主张说，我们看人，那么人一方面是在最终死了，一方面呢却带着一个永恒的印记。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下面这四方面来认识我们，认识人，认识我们自己。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永恒的印记。在圣经当中啊，人的受造是非常的独特的，唯有在造人的时候，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当中说的。甚至在堕落之后啊，我们都还可以从创世纪九章六节当时记录的那种死刑的命令当中肯定人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创世纪九章六节这样说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哦，这个古代它最早是表示的一种复仇的伦理道德，就是说一报还一报。这一节经文乃是将这个命令的原因呢归于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就把这个事实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即使人已经是在属灵的死亡当中，但是在神的眼里人仍有内在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非常浩大。那么新约当中也重新再次的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因为人他是有神的形象的。在雅各书三章九节这样说道，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雅各在这里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注意，我们不可以一边在颂赞神，一边呢又在口头上言语上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而这个神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人生命当中的永恒的标记，而这个永恒的标记啊，它是每一个人无论是信与不信的都带有神永恒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人是非常尊贵的，而我们就是因着这个永恒的形象，使我们与动物与其他一切受造之物有所不同。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被创造的。所以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就是能够使人真正的意识到我们人到底是谁，对人自己本身的理解是一个教育的起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的这个价值，那么一个教育就没有办法开展。这也是我们对人的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永恒的印记，就是神的形象。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堕落，即使是堕落的人呢，他也有价值和尊严，因为每一个堕落的人他还是人，那么只要他是人，他就承受着神的形象。我们的始祖亚当呢，他的罪行将所有的人类带入到一种属灵死亡的状态当中。我们在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又带着神的形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种 非常奇怪的一个很复杂的矛盾结合体当中。我再讲一遍，每一个人都活在属灵死亡的状态当中，但是每一个人又带着神的形象。人虽然堕落了，可是这种堕落并没有摧毁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属性，是因为我们都分享了神赐予我们人格当中的那种神的属性，也就是所谓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并不是我们长相哈，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神的形象乃是一种神格，神的性格当中的所有的属性，也就是心思、情感、意志、独特性等等的这些神的属性呢，虽然我们堕落了，可是这些属神的属性却全数都保留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如今每一个人啊，无论是信与不信的，我们都有心思、情感、意念，都有我们各自的这个独特性，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而这个神的形象呢，并没有因为堕落而摧毁，可以说它只是扭曲了这个神的形象，没有完全的体现出神美好的形象来。在创世纪四章当中呢，它阐明了人的能力啊，使他能成功的在世上生活。那人类的文明呢，就从此开始发展了。这种文明呢，就包含了我们所说的农业啊、美学啊、工业上的各样的成就。然而，这种属灵的死亡，它的影响力也是显而可见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虽然人有神的启示，但是却也不能够禁止该隐对神的那种悖逆，还有他谋杀他自己亲生的弟弟。那么堕落呢？他虽然不能毁坏人的基本的人性，但是他却带来了人与神之间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也带来了各样的罪恶。它带来了人类的自私，同时也带来了我们人所有的恐惧。因此，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堕落它虽然不能毁坏人存活的这种能力，或者它也不能够毁坏自然宇宙的这种架构或者是自然律，它也不能够阻碍人去学习和创造。堕落呢，它也不能够毁坏人梦想的那种能力。可是，堕落它毁坏的是人掌握超自然事物的那种能力。也就是说，堕落使我们与永恒从此隔绝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形象。而堕落使我们与永恒的神、永恒的创造主从此隔绝。堕落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拥有这个永恒的形象，所以我们人死了以后并不是一了百了，我们人必须要面对一个永恒的审判，所以人必须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生命的来龙去脉，否则的话，人的这个永恒性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灭亡。那么同时呢，人也因为有神的形象，有这个永恒的印记，所以人就一直渴望，一直渴望重新恢复那种梦寐以求的神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因为这个渴望呢，使人有动力、有目的、有方向性的要来寻找神的大爱。所以我们基督教教育就必须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是使人能够认识自己的生命，认识自己的永恒的形象，认识自己的堕落。也只有这个清楚的认识，可以使人重新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好了，现在珍儿再来带大家看看第三点，生命的恢复。 其实这个生命的恢复啊，也就涵盖了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内容、目的和过程。怎么说呢？基督教教育的内容啊，就是教人可以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培育新的生命。那这个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呢，就是使人认识神，使人与神建立关系，使人可以培育出新的生命来。基督教教育的过程呢，实际上也是人认识神，认识自己，然后与神建立关系，然后不断地造就自己新生命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生命的恢复非常的重要。在福音当中，生命的信息里面就特别了指出人的堕落，而永生的应许呢，是提到了恢复人所失去的那种永恒的能力。随着这种生命所带来的这种新的能力呢，我们就可以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生命。而随着这样的生命呢，也可以带来那种经验，或者是可以带来那种表达真爱的那种能力。而随着这样的生命，也同样带来了可以选择活出一种讨神喜悦、回应神的那种生命来。我再来重复一遍，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以后，我们带来了新的能力，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也带来了有经验并且表达真爱的那种能力，还带来了一种可以选择活出讨神喜悦、回应神的那种生命来。但是一个生命的应许呢，并没有提到恢复人性。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属灵上死了和在属灵上活着的人呢，都分享了同样的人性。因为人的本质乃是基于神的形象，而不是基于堕落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神的形象而他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因为人的本质乃是基于神的形象，而不是基于那种堕落的状态。因此啊，我们的新生命没有使一个人的人性上更多加一点好，或者是说新生命也没有使一个人更有价值，或者给予他更大的尊严。那新生命呢，也不一定会改变人的智力啊，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或者是更好的木匠。不是的。那么新的生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神所赐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人学习或者是成长的那种基本方式。人的共通性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这种关键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造之物，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那么，基督赐我们的新生命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想大家仔细的听我说，新生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了解并且进入神所设计的那种生命意义当中，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能力去经历其他信仰所高举的那种独特的理想，也就是新的生命。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呢，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体验这个新的生命。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堕落都带来了死亡。但是呢，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在每一个领域当中都带来了新的生命。因着他所带来的新的生命，产生了一种能力，使我们可以成长，而且可以改变。所以啊，了解生命乃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最最独特的部分。所以基督教教育就有了一个清楚的焦点。什么样的焦点呢？第一，尊重所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也 也就是说，尊重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高贵的人。第二，尊重所有人都拥有的价值与尊严，这也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三，基督教教育乃是传达和培育，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信仰和生活，它是一种生命。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所拥有的一种知识强加在别人的脑子里面，乃是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有机会活出来。所以说，基督教教育就是一种生命的传达，它的根基就在于一个生命的基础上面，而这个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神所赐的生命。所以呢，只有当在人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之后呢，人才可以真正的经验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特殊的价值和尊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掌握圣经所说的生命啊，还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属灵的生命兼具个人和团体的这样两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都单独与神建立一种永恒的这种生命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是单独存活的，我们要连接在一个身体上面。在约翰福音3:16里面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信呢是单数，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至灭亡，反得到神永恒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在哥林多前书12:12说道，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拥有生命的个人已经连接在一个身体上了。因此，圣经当中也提到，新的生命会在个别的信徒上渐渐的成熟，那么肢体呢，就在一起也会渐渐的成熟。因此啊，基督教教育绝不是只处理个人的生命而已。基督教教育必须关注的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也就是整个肢体当中，培育团体和个人在基督里成长的这个过程。任何基督教教育的进程，倘若只是关注个人，或者是只是关注团体，那么另外一方啊被排除在外，这都是非常有缺陷，而且是不完整的，不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生命，因为生命的传递和培育就是基督教教育得以独树一帜。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又快要结束了，娟儿在这里只能跟你 say bye bye 了哈。那么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会同样的再回到基督教教育的这个组织基础当中，我们会开始看组织基础，我们从教会开始看起。那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觉得想要怎么样回应呢，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娟儿特别的盼望这门课可以帮助您，帮助您的教会可以开展更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教会以及您的全家。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